今天要讲的是以西结书的第28章的第11节开始，我们去讲到29章结束。那我们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的是28章，讲到的是第10节，讲到的第10节呢是讲到了对推罗的这样一个审判。那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边讲到的推罗呢，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神也给他很大的赐福，同样他也心焦气傲，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开始看不起以色列人，甚至于说以色列人遭灾了，说哎，那我是有机会了啊，以至于那么的话呢，那么耶和华神说也要审判他，以至于审判他了也是心焦气傲，他觉得是他自己的成就一样。那么耶和华神说毁灭推罗的时候，那推罗呢，以至于周边的那些国家都觉得哇，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好像以后边人说大巴比伦怎么能够被倾覆呢，这样的。那么一方面呢，让我们看到了说曾经耶和华神所赐给推罗人的那个荣耀。那我们也看到了推罗人他们可以在当他们是何等的强盛，以至于当他们被耶和华神审判的时候呢，周边的国家呢都受警戒。好了，下面我们从11节看，这节呢我们把它拿出来，28章的11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里讲到的说这个推罗他曾经是怎么样子的，说你无所不备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很丰富的，很丰盛的，没有缺乏呀。然后呢智慧又充足，还有智慧，然后又全然美丽。那这个我们是前面也用到了，说他是很美丽的啊，这样子的。那么到第13节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好像似乎就有一点有些问题在里边。13节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哎，这怎么提到了伊甸园，又讲到了说在神的园中，又是所以这个美丽呢，不是单单指它是这个国家是如何的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丰富，这样的美丽，而是又讲到了伊甸园，讲到了神的园中，又讲到他在受造之日各样齐全。好，那第14节的时候呢，又讲到说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哎，讲到他像天使一样美丽了哈。那我们又讲到这基路伯天使啊，又跟天使联系在一起，然后他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哎，这里讲到说似乎在谈论一个天使，而这个天使在受造的时候呢，也是全然美丽的，而且也是智慧充足的，也是无所不备的。那神也把他放在圣山上，神也给他这样的很大的恩赐。但是呢，后来说在他里边呢，又查出不义了。好了，第16节就说，因你的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所以这里边又把这个推罗王这个和这个基洛伯又混在一起了，讲到说你贸易很多，那么就讲到了说推罗王那个地方贸易很多，他说强暴的是充满，然而以致犯罪，他说所以我因你亵渎我的圣地，从神的山把你赶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又把前面两节经文呢又好像混在一起了。然后呢第17节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使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你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边后边我们看到了好像是耶和华神的审判，讲到说你因美丽就心中高傲，正好讲到推罗王。那么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到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你因罪孽，然后说就因你亵渎圣所，然后把你怎么样来审判。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说有点像大卫，耶和华神和大卫在立约一样。立这个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十二你会觉得在讲所罗门，但是十二在讲又是讲另外一位，这里边也在讲是也一样。我们一边看呢，哎，好像是在讲推罗王，因为这里给推罗来做哀歌嘛。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又超越了推罗王，又因为讲到了你是基路伯，你是天使，你犯罪，然后从神的圣所把你打下来。因此呢，在这里边的话呢，这是圣经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独的拿出来，我们和上一节一节来讲呢，把它单独拿出来呢。那么有一些人呢，借着这个哀歌呢，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在预言着这个魔鬼撒旦，他也是全然美丽，曾经是全然美丽的受造物，但是他也是因为心里高傲。在另一段经文我们查到的时候，那里边会告诉我们，假如说他要与至高者，那是在以赛亚书，至高者同等高傲到一个程度，因此神把他打下来。所以这是圣经当中两段，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点说有关这个魔鬼撒旦他的起初的光景的两个预言之一。所以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就在讲，所以你看那个叫什么，那个米尔顿写的那个《失乐园》啊，就是根据这两段经文来写的，讲到他曾经在乐园里边，这里也讲到伊甸呢，神的园子在里边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最后失去了这个乐园，然后他被摔在地上，因为他骄傲。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它当作推罗的哀歌，让我们看到推罗他们因着他们的丰富，好像十六章当中所讲的以色列一样，神给他这些丰富，他们就心高气傲。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说，这个推罗王甚至于要与至高者同等，高到这个地步。那么前面也讲了，推罗王怎么说，我就是神，所以他们是讲的同一件事情。那么他推罗王因着心高气傲，神把他打下来，他的曾经的荣耀变成了他的羞辱。那么这里边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魔鬼也是如此的，撒旦也是，当年也是，他是个受造的，他也是全然美丽的，造的也是好的，他也是因着自己心焦气傲，甚至于说我就是神，要与神同等，以至于怎么样，神是他从高天坠落的。但是我们现在重点的是把他看在给推罗王所做的哀歌，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呢，是因为我们要特别在讲另一部分。那么好，我们就开始看第28章的20节。28章的20节呢，然后这里先知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所以又讲到了西顿，西顿也是跟那个推罗他们都是当时很有名的这样的港口，又攻击西顿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说他要什么，要与西顿为敌，而且呢要借着审判西顿他要得荣耀。那因此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不单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出的显明的慈爱呢，而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他在仇敌的上边显出公义呢，也是显出他的荣耀。但是不管怎么样，耶和华神都要显出荣耀，让人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23节他就说，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视为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就讲到了说，耶和华公义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使人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是公义的。24节说，视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就知道这里就讲到他耶和华神为什么审判西顿，因为西顿人怎么样，恨恶以色列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是很恨恶以色列人的。那么耶和华神呢，也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审判这个西顿人呢，也是给四周那些列国憎恨以色列人呢来看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那当然这里我们看到了他是爱他百姓的，是爱他百姓的。然后呢 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刺，伤人的蒺藜，就是他们不再像一个恶人在人群当中一样。然后第25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人召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诶，当讲到审判的时候，你看这里边我们归拢一下这个线哈，他讲到要审判西顿，为什么呢？因为西顿人怎么样呢？恨恶以色列人，就一直恨恶以色列人。那么耶和华神说，好，那因为你恨恶以色列人，我就要审判你，并且什么呢？你也警戒其他的国家，然后让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他马上就来开始讲说什么呢？哎，他要将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召聚回来。那我们前面20章都已经讲过了，他要审判这些以色列人，要把他分散到世界各地。现在马上开始讲什么了？讲到了要救赎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然后让他怎么样？还要回来。前面我们看到了那个推罗那个地方讲到什么？不能重建了都，那就是审判完了就不能重建了。无论是亚门人、摩亚人，还是以东人，还是非利士人，还是那地方的人怎么样，都把他毁灭了。但是以色列人可以回来，因为还回这片地的。然后下面在这地还有个居住的，26节说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哎，他们回来之后还要非常的平平安安的在这里国泰民安的生活。说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审判西顿的时候呢，要让人看到以色列人的神是怎样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是爱他百姓的，这是我的百姓。那些人都是什么？那些列国都是恨恶以色列人的，那么他要在他们身上来报这样的仇，来为以色列人来报这样的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不被审判，但是他们是先被审判。所以让这些人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位上帝是公义的，没错的，又是慈爱的，慈爱就显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这里边同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一系列审判的时候，又延续了前面几章的经文，那么借着以西结先知给这些以色列什么盼望，告诉他们要拯救，你们要回来的，你们列国不都是看不起以色列人吗？不都是恨恶以色列人吗？最后怎么样？你们这些人在耶和华神的审判当中灭亡，而以色列人要回来。也就是说，审判的灭亡和审判的管教是不一样的，因此你们就能够认识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指的是谁？以色列。你们觉得以色列的神，那是以色列的神呐、啊。因此以色列人是有盼望的，你们是没有盼望的，你们就在最终灭亡，而以色列人他要回来，要安然居住。好，我们在下面再接下去看，然后我们一起来看29章。29章当中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所以这次攻击埃及，但是我们记得上一次讲到推罗的时候是几年？11年。现在到10年，到了10年。所以这个顺序上有一点前后的倒过来了，但是这都不是问题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开始讲到埃及，讲到埃及的时候呢，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所以这里把埃及王比喻成一条大鱼，这条大鱼呢在自己的河中，言外之意什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王国，而在他的王国里边他很自由，他又是条大鱼。当然我们讲的大鱼就有小鱼了哈，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埃及王在他的那条大鱼在他河里边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哈，很也是很骄傲的，两边我的河嘛，就像你在你家后院似的，是吧？练功是吧？嗯，就很那啥的。第4节就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 和所有贴住你的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出来。说这条鱼呢很大，然后在自己的河里面走的是很大鱼嘛，但是呢还有很多的那个小鱼啊附着在它的鳞甲的上面。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哈，就是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埃及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很多的国家都是附庸于它的，就像美国有很多小弟似的，跟今天美国差不多，有很多的小弟哈。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以至于说什么呢，以色列人都想当埃及人的小弟，对不对？因为他们一有什么事他就去找埃及，你帮帮我吧，帮帮我吧，这样子的。但是呢耶和华神宣布这条大鱼的审判的时候说，我不但要把你勾出来，把你那些小弟都勾出来，全部都勾出来，把你这些附庸国全部都要审判，放在审判之下。第五节说，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哇，这就一网打尽了，把他们抛在旷野，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那你想看鱼要弄到旷野上面，那就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了。鱼应该活在水里边，那到了旷野外边，到了土地上面，它活不了。而且这里说没有人给你收敛，也不被掩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表明他要羞辱，受羞辱。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概念的，收尸啊，就是暴尸啊，在日光之下，这是一种羞辱，明明的羞辱。而在耶利米书的时候，那里讲到了以色列人也被这样如此羞辱，说你们的尸横遍野，没有人替你收敛，然后那些野狗啊什么山鹰啊就吃你的肉，这是一个表明对他一个羞辱，就是把这个曾经的那个不可一世的那条大鱼给你放在外面来羞辱你。第六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很有意思，就叫芦苇的帐。我们的帐通常是什么呢？它是木头的或者是藤条的，就你要结实嘛，就是你煮上去你得煮得住，对吧？但是呢说埃及，你虽然是要大鱼，你很牛的，哎呀你是个列国当中最强悍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你就好像一个拐棍，而且拐棍是什么？芦苇。你觉得芦苇没有人拿它做拐棍，因为你吃不住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你可以有很多的国家依靠你，可以靠得住，但是以色列靠你的时候就好像一根芦苇一样靠不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神审判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神在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同样怎么样，也在依靠埃及。那么埃及人的确是刚开始是帮了以色列人，对不对？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给吓跑了，对吧？那是在耶利米书第几章讲的啊？37章，那里面讲的法老军队一来啊，尼布甲尼撒赶紧走了，是吧？好用不好用？但是呢耶和华神说，为什么说你是拐棍呢？但是最终你要知道，这攻击以色列人的是谁呢？不是尼布甲尼撒，是谁呢？是耶和华神。你觉得你很强大，你觉得你可以帮助以色列人什么来抗击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人，但是问题是啥呢？巴比伦人是耶和华所兴起的，在耶和华的管教之下，他说你在埃及，你这条大鱼，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有好多的国家小弟你都可以帮得了，但是这个以色列你帮不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怎么说呢？你就是一个芦苇的，因为攻击以色列的不是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神。然后呢第七节呢就说，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折断了，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折断，闪了他们的腰。所以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前面讲到说什么呢？埃及人你很，前面是从第六节是从埃及人这个角度来讲的，说你是靠不住的，你对他们呢，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强大的帐，但是在耶和华神的眼里你就是一个什么，是根芦苇，因为你所面对的不是巴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神。那第六节呢，第七节呢，就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讲了，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是当然的，求埃及人是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因此呢，以色列人当时的时候，他唯一能够与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埃及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埃及人能够与巴比伦人抗衡，别的国家都不行的。所以呢，他就手持住你， 把你当成唯一的依靠了，但是呢他一依靠你的时候你就折断了，折断的时候怎么样呢？伤了他们的肩，伤了谁的伤了谁的肩？以色列人。然后又他们依靠你就折断了，而是闪了他们的腰。这个是这个还真实的哈。你比如你要拿个拐棍下楼的时候，你觉得这拐棍是很阻得住的哈，你下楼你这一下楼这一阻的时候呢，原来是什么芦苇，你就知道了，肩也伤了，完事腰也闪了，这个很形象的。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到了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依靠埃及人呢？他们认为说埃及人的强大呢是可以帮到他们的，但是呢恰恰相反，埃及人他把他当成依靠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受伤，他们自己受亏损，他靠不住他也受亏损。所以呢他是从两方面在讲，从埃及人角度来看，从以色列人角度来看。然后第八节呢就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临到谁？临到埃及，从你们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凉荒废凄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这里边再次提到了埃及人也是如此，他们非常的强大，埃及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相当今天的美国，能与他抗衡的就是巴比伦人。耶和华神就说，你现在已经如此强大了，是个大鱼了，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你的世界。他跟推罗和西顿还不一样，推罗西顿他们只是从商业角度讲，而埃及人是从政治角度讲，这是我的大鱼，是我的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敢再帮助去什么？帮助以色列人去对抗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管教，他觉得他可以抗衡这一点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耶和华神说什么？因为这个要把你和那人呐、刀剑呢临到你，把你人和牲畜全部剪除，以至于你的地都要荒凉。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所抗衡的不是巴比伦人，抗衡的是谁？耶和华神。然后下边就说，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称为荒凉，就是很荒凉啊，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就是荒废很大了，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人被掳，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的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好了，那么耶和华神要审判以色列要审判埃及人40年，这40年呢要他们荒废掉的，但是呢耶和华神怜悯他们，他们可以回来，他们跟推罗跟西顿跟菲利士跟以东跟摩亚人和亚门人是不一样，他们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一条小鱼，以前是大鱼就会变成一个小鱼，变成一个什么卑微的国，以前的时候是啊，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了。那么耶和华神，我就让你变成什么？很卑微的国，变成一条小鱼，不是大鱼了。然后第15节说，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至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所以也就讲到了埃及呢，从那时候开始什么，就开始走向衰败了。所以你知道埃及呢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的，在中东那个地方呢，埃及人呢一直他都以大国自居的，但是呢现在好像哪个国家都看不起他，所以他们还在做那个梦，是以前的大国的荣耀的时候呢，现在就是那些你看那个中东那个国家，本来他那种是霸主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连卡塔尔都看不上他，他说话一点都不算的，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是个大国。所以呢现在呢这里边告诉他说，你就不能再辖制列国了，以前你像个大国一样有很多的小弟，现在你没有小弟了，你就是小弟了，哎，你不能够辖制列国了。所以这里也看到了这个埃及人做大哥的时候做的也不是很地道的大哥，因为他总辖制列国。好了，下面16节就说，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哎，这回你又不能够在这以色列家所倚靠了，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让他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 所以神审判埃及呢，一方面说埃及人是罪有应得，他们在神面前骄傲自大，他们倚仗自己这个地大物博又有水，这样呢他骄傲在神面前做这个事。另一方面呢，毁灭审判埃及人40年的，也要让以色列人看到，就是他们最为倚靠的这个老大，这条大鱼也是靠不住的。而当他想到依靠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想到的就是罪孽，使他想到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依靠我们那个是埃及人在审判之下荒凉40年的我们的神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他们一想的时候，我们曾经依靠过埃及就是羞愧啊，我们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审判了40年，我们为什么要依靠埃及人呢？所以我们看神审判这些列国也是为了以色列家，让他们能够认识他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不但让列国知道他是怎样一位，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也要以色列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17节一下子跳转到什么了？跳转到27年了，前面是10年11年，现在跳到27年，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这说明他们已经就是很努力的在打哈，时间的推移呀、这个你看头都秃了，然后是什么肩也磨破了，表明他们这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很这个连这个军装都磨破了，这个意思。说然而他们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巴比伦人呢，尼布甲尼撒呢，是耶和华神手中的杖，对不对？在管教以色列人，也在审判列国。那么呢，这里就开始讲到说，你要告诉，你的话呢是这样说，人子啊，说巴比伦这个器皿吧，说这个器皿呢，他们真的是用尽心尽力的在工作，打了推罗了，而且呢，这个工作做得很好，这么多年工作做得挺好。但是呢，他从推罗那里呢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那打仗得有酬劳啊，说在推罗呢他没有什么酬劳的。第19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们军兵的酬劳了。哎，所以你看耶和华神是，我们也慢慢的认识这位神。虽然巴比伦人是一个非常的残暴的一个民族，但是呢，神也可以用作他，用作什么，好像杖一样，在管教也在刑罚。推罗他得不到什么的，但是西顿那个地方，因为推罗那个地方什么，他是经济发达都沉下去了。而这里讲到的是到埃及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都可以站住的，就是他可以站住那个地方，他可以搁当中得到许多的东西作为他的酬劳，他可以得到一些掳掠一些东西的。然后呢，第20节说，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所以后来的时候，无论是推罗也好，西顿也好，作为那些前面我们讲的那些腓力士也好，或者是埃及啊，最后真的都被巴比伦大军全部都毁灭了，全部都占领了。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哎，他们在那里边可以得到一些东西。21节说，当那日，就是当神的审判结束之后，到列国的审判以及埃及的以及以色列人的管教要结束的时候，说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脚啊，脚最早的时候是在哪里？坛有四个脚，陶是有四个脚。我们有没有唱过这个歌啊？讲到是拯救的脚，耶和华拯救的脚。而这个脚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个儿子想要得王位，对不对？但是这个王位已经传给了所罗门，因此呢，耶和华人说你要把他杀了。他要去杀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跑到殿里边拽住那个坛的脚，四个脚啊，就是是你说的对，是 horn， 就像那个脚一样的东西，但是是在四个那个坛的四个脚，他就抱住那个脚，因为抱住那个脚的时候你就不能杀他，所以那个脚呢意思是什么呢？是拯救和能力的意思。 所以呢，这里边说以色列家要狡有个狡猾生，就是这有个能力，有一个拯救要出来了。然后说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神还会把什么这拯救和能力的话语加在以西结的话语当中，向以色列人来宣告。那个时候呢，前面记不记得第二十几章讲过说，当以色列的审判结束之后，你可在他们当中，你可以开你的口，可以讲这些预言，记不记得？那么这里也在讲了，说不单以色列人的管教结束，你可以再讲耶和华神的预言。那么当周围的列国被审判结束之后的话呢，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开始有能力在他那里发出来。列国都被审判之后，耶和华以色列开始兴起。当以色列开始兴起的时候呢，说以西结，你必开口继续讲预言，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预言。所以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没讲完的，上一个星期讲到了审判这个推罗的时候，那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讲到推罗的时候呢，那里边也让我们隐含的一些信息，就是有关撒旦的堕落。讲到了这个推罗王，他是骄傲的不得了，以至于耶和华神审判他，使他衰落。那么又讲到了西顿呢，也是因为他们恨恶耶和华神的百姓，恨恶以色列人。那么他们，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那些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和周围那些国家，他们不但恨恶以色列人，他们还欺负以色列人。所以呢，耶和华神说，因为这个事情也要审判你。但是呢，他就接下来就讲说，我的以色列人，这是我的百姓，他们必然要回归的，而且在那里边可以躺卧的。但是你们这些人呢，却不再被纪念了。我相信那个二十八章的最后那几节经文的话呢，也不是单单的在讲西顿，也包括前面的什么那些所有的恨恶以色列人的那些列国，包括腓力士人，包括摩押人、亚门人，是吧？还有以东人，还有这个推罗、西顿这些国家都包括在内的。也就是说，神要将以色列人从这列国当中把它高举起来。但是高举起来的过程当中，耶和华是什么呀？要让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与他们有益处的，是要管教他们，是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然后下边呢，就讲到了要审判埃及，审判埃及同样也是一个道理。这个埃及人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倚靠他，因为埃及是一个大国。那么这个大国呢，他也在讲到，他好像西顿推罗王一样，他讲大河是我的，我是王。那个推罗王怎么说？这海是我的，我是海上的王，我是神呢，是一个道理的。而且这个埃及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好的老大，他辖制那些列国，并且呢，在他们当中呢，还要辖制这些人。那么以色列人呢，还倚靠他，这是主要的，把他也归附老大。以色列人应该依靠谁呢？应该依靠的是耶和华神。那么耶和华神就审判埃及人，审判埃及人的时候呢，就让以色列人要看到他是靠不住的，以色列他的神要远远大过这个埃及的，他们应该依靠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埃及人。并且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埃及人要审判他40年，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他们就不再是条大鱼了，要变成一条小鱼，让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是可以使人升高，也可以使人降卑的。在他面前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骄傲的资本的，以至于辖制列国的。耶和华神他统管列国，他是要人能够让列国怎么样呢？能够得到益处，得到好处。而埃及人呢，他们成为老大之后，他就辖制列国，因此呢，让他以色列人能够归向耶和华神。然后呢，也告诉他们40年之后要回来变成小国，让他们就知道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并且要让以色列人不再仰望列国，埃及靠不住，列国你都不要依靠，而要转向谁？转向耶和华神。他们每当想起他们依靠埃及人的时候，哇，就是他们的羞愧，让他们纪念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学到了什么呢？其实他们我觉得也应该是个提醒，就是你在外邦那个被掳之地的时候，你也不要依靠当地的东西的，也不要与他们联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进入这个主流社会呢？实际对于我们这种是一种没有信心的，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主流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融入主流社会，就是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分别为圣，你又要跟他们做好见证， 为他们祷告，而不是你去试图去融入他们社会，融入他们那个社会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是依靠他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信心不一样，因为要想让一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孩子生来就是地狱之子，这没办法，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儿女。但是关注我们的儿女呢，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政府，不是说换个政府就好了，换个政府说，哎，我们这个毒品不合法，但是还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关注在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什么上，换个政府，换个领导人，或者换一个什么教育部长，这不是我们依靠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神，就是我们从小要把孩子，就是我们去教导他，把他交给神。那神怎么样带他，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父母要尽到我们的责任。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关注点，我们到去什么省政府广场去游行啊，去游行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恋，然后呢，我这个反对安省的什么教育法案，性教育法案，然后去国会上去。但是我想问问这些父母，我们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父母，你没有尽到这个，你没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把这真理来告诉他，来陪伴他，来教导他，来为他祷告的话，你到国会上去游行有意思吗？没有用啊。这个就表明说什么，我们基督，甚至于我们基督徒都把我们的儿女的安全的寄托放在什么上面呢？换个政府，换个省长，换个总理，那你这不就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吗？这靠不住的。重要的是我们父母，这才是重要的，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所以与其我们担忧我们的儿女，那我们不如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依靠神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这更重要。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也在看这些东西，因为圣经当中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当有一个时期，当主耶稣要来前一个灾难的时期来临的时候，说有水你不能喝，有粮食你不能吃，好像都在赌一样。你就想想，如果我们生个孩子以后，他面临这种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场景的。所以呢，但是这个事情我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我在这方面我比较软弱的，因为我觉得，但是呢，这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真理去推广，说大家都别要孩子，这个不行的。所以我自己的女儿也跟我说，她准备要四个，这我也不能说一个不要，对吧？但是我要把我的 concern 要告诉她，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堕落的非常非常的快，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你看现在已经这个东西，这个水我们需要喝瓶装水啊，你这喝水都得喝某种样式的水了，吃粮食你要吃某种样式的粮食的时候呢，你想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到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水你不能喝，有粮食你也不能吃。但是你不要觉得说，那启示录肯定还好几千年了，我顺着赶上。但是问题是，现在真的不一定，可能是十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二十年之内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说不准的。但是每个人呢不一样，反正我就专注于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是最开心的，因为教会里这些小孩呢都像我们的儿女一样，但是我们又不需要去为他们换尿布，给他们做饭，我们都享受他们可爱的一面，你没有的意思，像那个一言那个，但是对不对？哎，你看那个一言 Noah 在你面前都是可爱的一面，对吧？但是家里边哭的时候你不管，换尿布的时候不管，晚上起来就不要给他喂奶，对不对？对吧？但是好的一面你都享受到了，所以也感谢赞美主。真的，真是这样。你看那个伊恩哈，出去遛弯什么也不用。我
知道你一定讲到伊恩
啊，我领他跟你跑一圈，哎，我直接不行了，哎，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知道那个他妈妈呀，他妈妈每天得陪他走，得呵斥带喘呐，那不需要我。所以，但是呢，这个不是真理啊，这不是真理。我们个人评论，谢谢。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哎，我的悲观呢，在于说我是比较考虑我自己比较多一点，而且这个比较乐观哈，也不是完全乐观哈，他是对神有信心。
上帝赋给你一个唯一的，
是
就这条，就这个。 而上帝给你的。
而且他讲的时候到外邦不但为他祷告，你也生儿育女生很多的。对，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要把孩子领到神面前真的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除非你不爱他。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是一句话把这事代替了，哎呀，交给神吧。这个他很空洞的。
还有我交给教会。
对呀、啊，就现在就是有，你像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此呢，他们也想说，哎，中海弟兄一点爱心都没有。他们派他们的孩子这么大的玩推着几个月的，然后父母在家里边干嘛来聊天。来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这来了这么多孩子，特别是这么小的孩子，你知道吧，十个月的，我说这不行啊，我说你妈妈呢？他说这是这个阿姨的孩子，这是这个阿姨的孩子。我说你妈妈呢？他说我妈妈在我家里边，她自己的阿姨在那儿 BBQ 在那聊天呢。我说那你们来到这儿不行啊，因为这个你来了，我这个一旦出什么事我这个就完蛋了。我说不行，你们必须得回去，否则的话我这个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是这样，他们觉得说呢，教会是一个 babysitter， 然后他们就可以 free 了。来到教会以后，大家这么多人给帮看孩子，多高兴！哎呀，可放松了。来到教会就是给大家，那个你的孩子，你抱一下，你抱一下，你抱一下，一下午过去了。或者干脆就把孩子放到教会，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的。因为孩子呢，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在讲，所以星期五晚上为什么我说父母要跟着孩子来呢？至少有个妈妈跟着来。因为我们常常跟我们孩子讲，去教会，去教会，你得永生。那孩子一看，那你要不去呢？我想得永生，你不想得永生啊？你不说妈妈爱我吗？你把最好的给我了永生，那你俩不要永生呢？孩子比我们聪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与我们父母相关的。因为我这个悲观的是，不是源于神对神悲观，而是对我们自己悲观。说细的话，这要付出代价的，孩子需要付出代价的。你看这里讲，你要怎么样在那里生孩子，怎么养育他，做好见证，还为他祷告，为他成祷告，不容易的。不过有根据的，所以我你今天帮助我提升了一点。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那个不是说把他带到教会来就完了，他失去上帝。这个在父母，因为我这个是要跟上帝交战，
是
对不对？因为你看看他什么问题，他两个儿子做了那件事情之后，你看看以利他说了些什么。后来不是讲到约柜被掳，约柜在这个时候挪走了，
对，
以利听到这个时候，他脚一蹬死掉，是不是？有没有这个？
有。
以利他跟神的诅咒落到他家说，你没有成为老年人求嫁，有吧？
有。
都到中年，见不到了。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后面就是插入我什么之类的，反正说，那你看看，以利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儿啊，我听你
的二十二
不好。
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众人的事情，就听见他们与会众中这个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这是他说的话，他没有教育他的孩子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行，不可这样啊。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呀，他关心的他的是名声风声啊，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啊，这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下面25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后他就这里的预言，以利家是什么，这个撒母耳的神牧师都给讲了这个就是说他们家没有一个都活过这个老年了，全部都是受死的。我们今天对今天孩子的时候，我不是说啊，你不用掉头什么，我说你还是把它讲的，看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把它当成重要的事情啊，不是我撒手不管的。
这是教育儿女的一个机会。
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
对。
因为作为父亲，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认真对待。当然，今天这个后面是讲那个跟那个。跟这个前面，对我讲的话都是这个。
是。
那我们回到
我们讲的。 那么的话呢，我再给 Jack 补充一句，这里边我们看耶和华神怎么看以利的，就是在第三章前边呢，耶和华神说是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啊，但是以利讲的很好啊，儿啊，你不可以这样的得罪耶和华神，你这谁能替你赎罪呢？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看他的哈，我们看第三章耶和华神借着撒母耳宣告对以利的审判是这样的，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责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最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下一句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儿啊别去做了，你要禁止他了，所以父母是有权柄的，就我们今天就是光口头上的警告吧，是当然是对的，道理讲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禁止他的，但是只是什么呢，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禁止他，他已经养成的习惯，等他长大你禁止不了他了，十二岁以后你就不十二岁十岁你就禁止不了他了，他想做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了，就好像说那个杰刚才讲你儿子去投票跟你商量过吗？没有，对吧？对吧？但是
讲我们学
对，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如果从小我们养成这个习惯，他就会找我们来商量这些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说什么呢，你要禁止他，光跟他说儿啊这样不行，风声不好啊，坏了名声了，你耶和华神你得罪了咋办呢，这时候你需要禁止他了，用庄牧师的话讲，庄师母你需要管教他了，欠揍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就是说什么，从小我们正确的教导他，他像你儿子这么大年纪的，的确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因为他已经明白左手右手了，对吧？但是呢，这就讲到我们从小有时候我们告诉他什么是要禁止你的，就是不能任由你根据你自己的想法你去做，我可以告诉你不行，但是你实在不去做我要禁止你，好像孩子摸那个电门一样，今天引诱着摸这个电门，最后为什么必须要禁止他，因为他觉得那样挺好玩的，你知道吧，一次两次三次去摸，最后把摁响了，你知道吧，最后那样也禁止他了，这不可以了，就你抱过来你再想去不行，你哭不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啊，对不起啊，不过还是得感谢大家，这个讨论完之后我这个悲观情绪有点上升啊，不是这个盼望的情绪有上升。这个讲话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平时说倚靠的是谁，特别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是在什么上面，所以偶像呢，我们通常倚靠的呢，谁就是我们的偶像。根据耶利米书里边呢，刚开始说这埃及人吧挺靠谱的，也真帮他，也真的把那个在山镇那个巴比伦王一看埃及人来，他马上就好了，但是后来就不靠谱了嘛，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这里边就讲了，埃及人解决不了你问题，因为攻击你的不是巴比伦人，是谁？是耶和华神。
他以色列人想挣脱神的管，
是，
所以要依靠埃及人，
是
挣脱神的管，
是，就是我有依靠的嘛，耶和华神我用你了嘛，就这么解释。
历史上开始跑歪，
对，埃及人有好感，
是，就是因为埃及。埃及那个地对呀、啊、不是亚伯拉罕也去过，以撒也去过，因为埃及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地肥水美五谷香的地方，那地方非常神非常祝福他，因为你知道埃及它承载了一个帝国时代，这不简单的，所以埃及不是个小蚂蚁的，它是很厉害的，你做国际贸易的你都不可能不知道埃及有个世界上最大的港，亚历山大港，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以前的现在被谁呢，被迪拜给取代了，但是之前那个，但是几乎也是现在它也是个最一个绅士型的一个大港，你一定拖不过那个港口的，那个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好啊，我们看到今天讲的的确虽然是很乱，但是我们看起来似乎是个总结一样，后边还会讲到埃及的，但是这个埃及呢，我们已经神已经给他定性了，他也是因为骄傲，而且是什么呢，他也自比自己是神，对不对，他也是骄傲的说这事归我管哈，他辖制列国，而神带领列国是为了能够认识他，能够蒙福，这也是他选召亚伯拉罕选召以色列的一个目的所在，要让列国借着他们蒙福，但是呢他把自己比作神，然后呢辖制列国带他们 很骄傲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无论是推罗也好，西顿也好，还是什么，他们统统犯一个大毛病，骄傲，只是骄傲的层次不同。啊，推罗呢，讲说我就是神，海上的神就是我，然后这个埃及说这河里边我是神。实际呢，我们就想到了，当讲到了28章，最后讲到魔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魔鬼他也是要与神至高者同等。那么我们就想起来，在伊甸园当中，魔鬼借着蛇引诱夏娃的时候怎么说？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下句什么？便如神一样。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人犯罪之后，魔鬼的咒诅怎么样临到我们这个，我们都想做神呢，只是我们今天没机会做神。我说的对吧？如果我们按现在计算机行业第一人，你会觉得计算机行业我老大，虽然基督徒不能说是神吧，但是我老大。人都是这样，我们是没有机会。所以有些人呢讲到说，哎呀这个希特勒呀太恶了，我说你只是没有做希特勒的机会。我要真的做有机会做希特勒，我可能比希特勒更恶的，这个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人这个骄傲是源于他的罪恶的本性，这个没办法，这是罪恶的根本。因此呢，我们看到一直以来我们读几乎所有的旧约的圣经，耶和华神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说是以色列的神。那么现在呢，他又推广了，推广说什么呢？我不但要让以色列人来明知道我是神，你们不是神。他借着什么呢？借着管教，你们不要依靠列国，然后怎么样呢？你要依靠的是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才依靠得住。然后也借着什么毁灭审判外邦人，让外邦人知道你说你是神，你不过是人，你不是神。所以呢，这里边呢核心的部分的话都在讲，让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你就不至于拿别的来替代这位耶和华神，我们也会去依靠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这位结果的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的公义，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神的慈爱，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的主权。这些国他都可以把它像个大船一样，推罗把它沉下去，西顿我让你啊被火烧掉了，但是呢埃及人也给你恩典，你可以回来，大鱼变小鱼，但是你毕竟还是条鱼，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位耶和华神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第一点，他是万有的掌管者。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活的循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就是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在死循环里边。所以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在这个无限的死循环当中，神为人开了一条什么献祭的路，你看活了这条路你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我们要倚靠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清楚万有都掌管在神的手里边，无论大事小事，我们所要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神，这是最重要的。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谁就是倚靠谁，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想到的谁就是依靠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也向我们启示，在向我们讲他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世界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借着他所做的工作，我们了解他做事的法则，我们认识这位神，他里面有慈爱的，我们就会投靠他，我们认识他的公义的，我们就会远离罪恶，对不对？这里面实际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警醒。所以因此我说，前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改变的上面，或者总理改变、省长改变、教育部长改变，这个没有用的。当然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对吧？你说你这个土豆你要合法，那我们要发声，对不对？我们要发声，这一定要发声。但是呢我们的盼望却不在他，对不对？姐，我们要发声，但是我们的盼望却不在于你。实际上呢，我们反过来讲呢，选举呢也掌管在神的手里边，都掌管在神的手里边嘛。哎，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哎，反正掌管在神手里边，与我也没关系，也不行。你要尽你的本分的，对吧？所以呢，我这个，我们要倚靠神，凡事都掌管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相信神对他的百姓是什么呢？是全然慈爱的。全然慈爱的，以至于说什么呢？我哎， 西顿，我要收拾你，为啥？谁让你恨我的百姓？那是我的百姓啊，你怎么恨我他呢？然后西顿，我要审判你，像个大船让你沉下去，为啥呢？你既然想取代我百姓的位置，对不对？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完全忽视了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位置是多么的荣耀。反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却不依靠基督，所以我们要依靠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要喜乐到的。第二个，神对他的百姓是管教，所以在管教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这是圣经当中，我忘记了是在是好像是耶利米书当中说耶利米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要受教。那管教来的时候呢，会有两个反应，一个是受教，一个是不受教。受教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翻开弥迦书，这很重要的弥迦书。我们看弥迦先知在受教的过程当中，他是怎样来表现他的受教的。弥迦书，弥迦书应该是第六章。这里也讲到了巴比伦啊，第七章。你看先知弥迦，神借着先知弥迦告诉以色列人如何面对耶和华神的管教。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八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看到没，在管教当中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心，我们的主是良善的，是我的神，他要爱我，他要拯救我。虽然我在黑暗当中，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看到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得罪他，我们要忍受耶和华的管教。我们不能像该隐那样说，哎，这不公平，太重了，你这干嘛这样管我呢？这是人的罪性当中所带来的。我们儿女当中都是啊，我做事了，你骂我行，但是你昨天骂了，今天你怎么还骂我呢？我们这是人的管教，这跟该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当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说，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儿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而当他发出这样宣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哪里？已经被掳到外邦。所以呢，我们要受教，我们要知道这些与我们是什么，是有益处的，他们是领我们悔改的。这样的经文我不要举例子了，圣经当中好多这样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要引领我们怎么样回归到他面前，领我们悔改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生命当中临到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我们要从中得到益处。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当事人，无论不是当事人，都要得到益处。什么样的人能得到益处？爱神的人，对不对？罗马书当中讲，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发生的事，这万事互相效力，有事可能在人看来不一定是好的，在人看来，但是我们却从当中能够得到益处。以色列人被管教，哇，耶路撒冷都被烧毁了，这个管教严重不严重？严重。但是有些人从里得到了益处，所以有些事人看来可能是不好，但是你会得到益处。以色列人，咱不说他清理门户，实际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第二次清理门户。第一次清理门户是借着以色列人，对不对？第二次是借着巴比伦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说你把这个迦南地给我清理一下，门户全部给他除灭。第二次是借着巴比伦人把他周围的环境再次给洗劫一空，然后带以色列人再回来。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来，先不要想那么太多，要像弥迦先知一样，这是临到我，临到我们众人，一定是让我们得益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能够得到益处，让耶和华显明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得什么益处？发生在我的家中，发生在我工作当中，发生在教会当中，发生在我和我儿女之间呢？你要得到益处，你要安静的去看，而不是马上什么呢？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就冲上去。一定的，你比如你遇到一个老板不太好，你第一个想的就是什么？换工作，对吧？第一个想换工作，但是一考虑说， 换了工作，下周不一定找到工作，这周这个 market 是怎么付？你需要的是忍耐。神为什么把这个老板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你要先去安静的去看。当你得到这个好处之后，耶和华神要么改变这个老板，要么再给你换一个老板，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学到这个艺术了，他就是让你得艺术。所以我们要清楚，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以至于什么，我们在读那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说少年人负恶是有益处的，少年负恶是有益的。所以年轻人也是一样，你们年少负恶是有益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们缺少经验，缺少社会经验，缺少你生命的成熟度，你的承受力很低。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耶和华神他，你这如此年少把这恶放在你的身上，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这个益处你怎么能得到？你必须去爱神，就是你必须依靠他，你才能够得到，很简单。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学到的。第三点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呢，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讲到了。这里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跟他说什么？说埃及人就好像一个芦苇的拐杖一样，你拄他，你傻了腰，你杵了脖子，摔了肩。而这些经文是什么呢？这些经文实际上在以赛亚书当中，还有列王记下当中，列王记上当中已经借着谁呢？借着那个亚述人已经警告过，警告过那个叫谁呢？那个犹大了。怎么跟他说的？就是亚述人征服了什么呢？征服了以色列之后，然后他们就差派一个使者到了犹大，说什么呢？说我知道你们是依靠埃及的，但是埃及呢不过是一个芦苇做的帐，你要是依靠他埃及的话呢，你就好像依靠一个芦苇的帐，你会摔了你的肩，你会闪了你的腰。所以就警告过他了。然后那个人就羞辱以色列，怎么说？我的王亚述王给你2000匹马，看你能不能找出2000个马兵，是不是？实际是警告过他的。神并没有不宣而战的，是警告过以色列，你不要犹大，你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埃及，已经借着亚述人已经提醒了你，不要，你绝对阻挡不了我们亚述人的。那时候以色列应该回转到耶和华神那里，但是他没有听进这个教训。但是呢，今天神把这一切的警告都放在我们面前，听不听在我们。你要依靠什么呢？依靠智慧，依靠才能，依靠马的腿快，马的依靠自己的力大吗？说那都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芦苇的拐杖，你一定会闪了腰，伤了肩，不要的。那我们今天这也是对我们的警戒，我们就别等到审判或者说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赶紧弃隐顺服，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那些什么芦苇做的帐。神从来没有不宣而战的，从来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神说每天的清晨，他说他都差派他的先知在他的百姓当中在讲话，只是百姓应着镜像不听，对不对？那么当讲到了说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当中，在使徒行传当中都讲过，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今天显明你们就把他杀了。我们千万不要做好像是那个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怎么样？先知一讲话杀他，杀完了之后过2年之后这事应验了，赶紧给修坟吧。我们别做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修坟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要信而顺服，因为耶和华神所讲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警戒，又是对我们的安慰。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永远是警戒和安慰并行的，永远是。因为耶和华神怎么说？他说我拔出我也栽种，我击打我也残果，我要管教怎么样我也医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才能够，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能够回转的根基呀。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审判呢，看起来是不好，但是与我们是有益处的，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尽快的来回转，能够记住他在这个活的循环当中来行走，而不是在一个死循环当中，死循环没任何意义的。然后我们来正确的来看待神的管教，千万不要骄傲。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呼出下一口气，这都是神的恩典，神说拿走我们就不能存活。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对不起，今天时间长了一点，因为讨论了政治。哎呀，我们来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就与我们有益处。因着你要特意要借着你的话语与我们有益处，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他周围的这些列国，他们在你的话语上因着不认识你而所遭遇的这一切。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得到益处，我们不但认识到你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同时也看到我们身上也有当年的以色列人和列国的那样的影子的，因为我们里边依然有一些盈余的邪恶，我们里边依然有一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不能够依靠你，以至于我们常常失败。主，你既借着你的话语来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主也求你来借着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死循环，没有盼望，而是你给我们盼望，并且指明着盼望，并且将这盼望放在我们的里边，就让我们随时随刻的来投向这个盼望，就好像你说告诉我们一样，你要将我们藏在基督的里面，你也警告我们说让我们能够常与这葡萄树连接，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求你赐福给我们，盼望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边，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和生命当中的光。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边，借着你的圣灵随时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时刻投靠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真的不被这个社会所同化，让我们也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堕落邪恶的时代当中如何的来生活。一方面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要做你美好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这个这样当中可以有智慧，有你的保护，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使你荣耀的名字能够被彰显出来。祝福我们，主也特别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前面我们讲到了许多有关孩子的事情，主，无论我们信心大信心小，求你怜悯我们的孩子，祝福这些孩子。我们看到世道邪恶，但是我们仰望你，求你保护我们的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哪里好，而是因为你丰富的怜悯，因为你既将他们生在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的家中，孩子相信已经有你的怜悯，就求你成就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儿女当中。主，无论在我们面前的不在我们面前的，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你不但教他们能够分别善恶，也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你对于善对于恶的态度，使他们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他们能够在你喜悦的道路当中来建立他们的家庭，来教养他们的儿女，使这福能够按照你所应许的能够直到千代。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求你也保守我们回去的路途，赐给我们晚上有美好的安息，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